梅树下的露天学校。第二天中午，德兰姆姆在探访了几个家庭后，来到了一棵梅树下。这是一棵非常茂盛的梅树，姆姆决定就在这棵树下先开办一所露天学校。他刚一坐坟，树那边就出现了一群孩子，他们趴在那里盯着姆姆看。姆姆就笑了，找找手说，孩子们，你们又要抢我的午餐吗？话刚说完，有个男孩就真的跑过来把他手里的面包抢走了，其他孩子也就叫喊着跟着跑散了。但有个孩子没跑，他就是亚鲁。姆姆摸摸亚鲁的头问他，小朋友，你想听故事吗？我可以讲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给你听，愿意吗？亚鲁一听说要讲故事，就眼睛亮亮地叫起来，你会讲故事？你真的会讲故事？从来没有人给我们讲过故事呢。说着就转过身去朝他的小伙伴们喊，你们快过来，兄弟要给我们讲故事呢。第一次跑过来了两个孩子，第二次又跑过来了两个孩子，加上亚鲁就有了五个孩子。姆姆想，有了这五个孩子，摩奇吉的这所露天学校就可以正式开学了。于是他亲切地摸了摸他们每个人的头，然后握住他们肮脏的小手说，从今以后，这儿就是我们的课堂，我不仅要给你们讲故事，我还要教你们认字和计算呢。很久以前，有一个英俊的王子叫洛马，他有一个美丽的王妃叫席塔。洛马和席塔住在一个美丽国家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大宫殿里，在那个国家有一个讨厌的国王统治着。后来国王囚禁了席塔，使他见不到洛马，但洛马非常勇敢而且聪明，他想了很多办法来解救席塔，终于把国王杀死了，把席塔救了出来。从此他们就过上了快乐幸福的生活。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故事，但孩子们却听得津津有味。姆姆刚一讲完，亚鲁就恳求道，再讲一个嘛，兄女，再讲一个好不好？姆姆意识到这是引导孩子们认字的好时机，就问道，你们喜欢听故事吗？五个孩子异口同声地回答道，是的。姆姆又问，你们真的喜欢听吗？孩子们更响亮地回答道，是的。姆姆于是说，你们知道吗？其实你们自己也是可以讲故事的。亚鲁说，可是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故事呀。姆姆说，你们可以看书呀，你们知道吗？书里有很多很多故事的。亚鲁说，可是我们不会看书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姆姆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，让我来考考你们，谁会读国王这个字？哦，都不会呀。好，那就让我来教你们读吧，一起跟我念，国王。很好，就是这样，现在让我来教你们怎么写这个字。说着他就捡起一根树枝在地上写起来，孩子们也纷纷捡起树枝跟着姆姆写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姆姆假装惊讶地说，看吧，孩子们，你们已经学会了一个字了。孩子们不相信的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说，真的吗？是吗？我们居然学会了。是的，我们真的学会了，我们学会了。他们是真的很惊讶。姆姆这时非常非常开心，他怜惜地看着这些孩子，慈爱地说，是的，你们真的学会了，你们真了不起，不久你们就可以认很多字，然后你们就可以自己讲故事了。 这是极其美妙的一天。当落日金红色的光芒照射到梅树上时，梅树的叶子似乎比以前绿了很多，也亮了很多，甚至摩提吉散发着异味的空气似乎也变得清新甜美了。第一天的课程结束了，母母拍拍身上的尘土准备离开，这时亚鲁走过来，扬起圆圆的小脸，非常期待地对母母说，
婆婆，我们明天还可以来吗？
从此德兰姆姆在摩提吉孩子的心目中就升格成婆婆了，到后来她理所当然地成了全世界孩子的婆婆。虽然生活如此贫穷和困苦，但这些在贫穷和困苦中成长的孩子却如此可爱。姆姆忍不住蹲下来抱住亚鲁，跟他说，亚鲁，是的，你们明天还可以来，不只是明天，还有后天，以及将来的每一天，你们都可以来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，不会的，为了上帝的缘故。我要给大家发奖。没有多久，梅树下的这所露天学校就迅速地发展了。第一天虽然只有五个学生，很快就有了40多个学生。木木一家一家地登门拜访，不厌其烦地跟那些正在饥饿中挣扎的父母讲道理，告诉他们只有读书才是孩子们摆脱贫穷的唯一出路。如果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连最简单的计算都不会运用，那么他们的人生还会有什么希望呢？等着他们的将是跟父辈一样黑暗的生活，甚至有可能是更黑暗的生活。他们都答应了姆姆，尽管他们不了解姆姆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但他们相信姆姆不会伤害他们的孩子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已经明白只有受教育才是孩子的唯一出路。这天天气晴朗，阳光照在梅树叶子上，绿光闪闪。亚鲁的母亲给姆姆送来一个木箱，说是请他当凳子用。还有个孩子的父亲给姆姆送来了一个小小的黑板。上课了，每个孩子手上都捏着一根小木棍或一根小树枝，那就是他们的笔了。孩子们坐在地上，面前的空地既是他们的桌子，是他们的本子。姆姆在黑板上写一个字，他们就在地上写一个字，边写边读，边读边写，一个单词很快就写会了。上算术课的时候，孩子们一边背诵加减法口诀，一边手舞足蹈，有的孩子恨不得从地上蹦起来，看得出来学习使他们很快乐。姆姆说，很好，今天大家都表现得很出色，我要给大家发奖。说着他打开了一个木箱，这个奖品是一块肥皂，一人一块啊。好了，现在大家就拿着这块肥皂去洗澡吧，看谁洗得干净。这是这些穷孩子有生以来得到的第一块肥皂，他们举着它呼喊着向池塘跑去，妇女们也纷纷跑来帮忙，大人小孩都欢笑着像过节一样，甚至比过节还开心。姆姆把亚鲁拉到身边，告诉大家该怎么个洗法，一边说一边在亚鲁身上做示范。每个孩子都被亮晶晶的肥皂泡包裹着，摩提吉的空气中飘荡着从未有过的肥皂的香味。接着姆姆不失时机地给妇女们讲授了一些卫生常识，比如刷牙、剪指甲、 比如饭前洗手等等。不只是识字和运算，德兰姆姆还期望通过他的努力改变贫民窟人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。虽然生活得很贫穷，但不能生活得肮脏。即便生活的贫穷，但也要努力的生活的洁净。误解发生了。这天上午，木木正在上课，美术下来了一群围观的人，男女都有。一个男人说：“这个欧洲女人来这里干什么？她究竟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呀？”另一个男人回答道：“他在教小孩们基督教的神，还想改变他们的信仰。”亚鲁的母亲也在人群中，他分辨道：“不，他在教孩子们识字，他只是要给孩子们一线希望，你们没有看见吗？”第二个男人说：“不，他在制造麻烦呢。”亚鲁的母亲立即反驳道：“你才在制造麻烦呢，曼尼克。做好事也会遭到意想不到的误会和拦阻，这恐怕是德兰姆姆走出修道院之前没想到的。但他深信，在神的眼里，一切都简单明了。神对我们的爱胜过所有的冲突，而冲突终将消失。他从不试图改变任何人的信仰，他所要做的只是如何使大家相互了解，彼此相爱。”第二天中午，木木捧着一纸箱刚刚募捐到的面包走进摩提集，就看见草堆里有个婴儿正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以为是个乞婴，就急忙跑过去把他抱在怀里。这时一个女人突然披头散发地跑来，一把拉住木木，不分青红皂白地喊道：“这是我的孩子，你抱他干什么呀？把他还给我。”木木慌忙解释道：“他一个人在那里哭，我以为他被抛弃了。”一人粗暴地夺过孩子说：“他是我的孩子，我没有抛弃他。”因为怜惜那个孩子，木木就伸手去摸他的头，并说：“他在生病，请允许我帮你照顾他吧。”女人却说：“不，不需要你，你究竟想干什么呀？”木木非常诚恳地回答他：“请相信我，我只是想帮助你。”但女人根本就不信，她像疯了一样的嚷道：“我知道你们就是想偷走我们的孩子。”她的叫喊立即引来了一群男人，他们把木木团团围住，用孟加拉语说着一些难听的话。那个叫曼尼克的男人也来了，他揪住木木的肩膀，凶狠地问：“你想干什么呀？你来这里究竟是什么目的？你想把我们的小孩都变成基督徒吗？”木木分辨道：“不是的，你们误会了。”曼尼克更激烈地说：“误会？你想偷走我们的灵魂，难道不是吗？”木木回答说：“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请听我解释。”曼尼克说：“我不想听你解释，反正是一派胡言。”木木知道怎么说都没有用，只好在心里默默地祷告。这时那个女人突然愤慨地说：“她想偷走我的孩子，这个白种女人想偷走我的孩子。”孩子的父亲即刻大怒，他喊叫着从腰间抽出两把刀子，胡乱地挥舞着朝木木刺来。“滚，从摩提集滚出去！”他喊道。上帝保佑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有个身材高大的青年突然横冲出来，一掌推开舞刀的男子，并把他掀翻在地。惊魂未定的德兰姆姆赶紧跟他道谢，但青年却双手扶地给姆姆行了个大礼，说：“不，应该我谢谢你。”看到木木满脸疑惑，他又说：“修女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丘迪， 你在修道院的时候救过我。原来他就是那个在暴乱中受伤后逃进劳莱德修道院的小伙子。德兰木木曾经忍受巨大的恐惧为他止血。就地转过身，对曼尼克和其他人说：曼尼克，你们应该欢迎德兰修女来到魔体级，至少他可以教你们那些四处游荡的孩子学点东西。曼尼克说：我们不需要白种女人来帮忙。说完他就走了，其他人也跟着走了，只剩下木木和秋弟两个人。木木对秋弟说：我该怎么谢你的，秋弟，你救了我一命。秋弟真诚地说：让我有机会回报你吧，修女。木木感激地点了点头。秋弟笑着露出了洁白的牙齿，他笑得非常明亮。圣经里说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就是什么，事实就是这样。秋弟不只是在这个紧急的时刻解救了德兰木木，他对木木的恭敬更消除了一部分人的误解和猜疑。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他给了木木很大的帮助，可以说他是木木最早的义工。在仁爱传召修女会成立后，义工成为这个修会里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，而秋弟是最早的义工。